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欧盟与英国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专家认为协议为双方稳定信心、加强合作打下基础。
亚投行成立5周年，打造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
国际人士看中国系列报道，今天带您关注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赞赏中国在提振世界经济和维护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环球深观察为您带来新冠疫情助推美国民众滥用药物和使用毒品，全球最大毒品消费国陷入又一困境。
2020年中报道重返抗疫现场，今天播出我们在一起同心抗疫，俄罗斯志愿者在行动。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0年12月25号星期五。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当地时间12月24号，美国众议院否决了一项为民众每人直接派发2000美元约合13000元人民币纾困金的提案。据当地媒体报道，为满足特朗普对纾困法案的修改要求，众议院民主党试图将原先通过的600美元约合3900元人民币纾困援助金提高到2000美元约合13000元人民币，但遭到共和党人的拒绝。共和党人提出减少对外援助以增加对美国人补贴的提案也被民主党人叫停。这一举动使得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停摆的可能性再度重燃。
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也就是议会上院主席团24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通过涉白法案，认为该法案粗暴干涉白俄罗斯内政，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美国参议院21号通过白俄罗斯问题法案，这既违反联合国宪章，也是对白俄罗斯内政的粗暴干涉。声明表示，美国立法者应关注如何保护各自选区的媒体自由和言论自由问题，而不是关注白俄罗斯。
世界卫生组织2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4号18:09，北京时间25号1:09，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62825例，达到7753799例，死亡病例增加13061例，达到172904904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2月24号16:23，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860万例，为1860万2862例，死亡病例为328481例。较前一天同一时间相比，在过去24小时内，美国新增确诊病例220871例，新增死亡病例3384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24号，在经过多轮激烈谈判之后，欧盟与英国终于就包括贸易在内的一系列未来关系达成协议，为英国按照原计划在2020年结束脱欧过渡期扫清障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盟与英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公平和平衡，将确保公平竞争并保障欧盟利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的报道。
经过数月紧张谈判，欧盟与英国24号终于就以贸易为核心的未来关系达成协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对该协议予以积极评价。
We have finally found an agreement.
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我们经历了一个长期和曲折的过程，但我们最终达成了一份好的协议。它是公平和平衡的，对欧英双方而言，我们做了应该做的负责任的事情。
冯德莱恩表示，这份协议将保障欧盟利益，确保公平竞争，并为渔业提供非常需要的可预见性。欧盟现在终于可以将英国脱欧抛在身后并向前看了。根据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新闻公告，欧盟与英国达成的这份贸易与合作协议由三大支柱构成，对欧英商品和服务贸易、公民安全、英国海域的捕捞权分配以及双方在交通、能源、司法等领域的合作做出安排。与冯德莱恩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欧盟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表示，欧盟与英国经过4年时间的密集磋商，现在终于可以确保英国有序退出欧盟。接下来该协议草案将递交欧盟27个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通过。巴尼耶同时强调，尽管双方就未来关系达成了一份理想的协议，但英国将失去作为欧盟成员国所享有的待遇。
英国选择退出欧盟和单一市场，选择放弃了作为欧盟成员国所拥有的权利和优势。我们之间的协议当然无法取代这样的权利和好处，因此即使我们达成了协议，但从2021年1月1号开始，也就是8天之后，对于许多公民和企业而言，将感受到真正的改变。这就是英国脱欧的后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郑智布鲁塞尔报道。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国与欧盟当天达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协议。他还强调，英国退出欧盟后仍将是欧盟的盟友。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24号下午，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唐宁街首相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英国与欧盟就包括贸易在内的一系列合作关系达成协议。
I'm very pleased to tell you this afternoon that we have completed.
今天下午，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英国和欧盟达成了一个全面的加拿大模式的自由贸易协议。这是迄今我们达成的规模最大的贸易协议，每年价值6600亿英镑。协议将保护英国的工作，使英国商品无需关税、无需配额在欧盟单一市场上出售，也将最终允许我们的公司和出口商能够同我们的欧洲朋友有更多的生意往来。
他还说，该协议对整个欧盟都是一个好的协议，将促进工作机会和繁荣。渔业问题、公平竞争环境和履约管理是贸易谈判的三大难点。虽然渔业在经济中占比不高，但却有关国家主权，非常敏感。渔业问题也是谈判双方最后攻克的难点。双方谈判人员经过彻夜努力，敲定了最后的细节，使协议得以达成。约翰逊在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协议，英国将收回捕鱼权，成为一个独立的沿海国家。而关于捕鱼权的过渡期，双方最终商定为5年半时间。
And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73,
自从1973年以来，我们将第一次成为一个能够完全控制我们的水域的独立沿海国家。在5年半的时间里，英国在其水域的捕鱼份额将从目前的约一半增加到大约2/3。
约翰逊还强调，英国虽然退出欧盟，但仍然是欧盟的盟友。
And so I say again,
我再次直接对我们的欧盟朋友和伙伴们说，这一协议给我们过去有时候容易发生争执和艰难的关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将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盟友、你们的支持者，更不要忘记，我们将是你们最大的市场。虽然我们离开了欧盟，但英国仍将在文化上、情感上、历史上、战略上、地理上与欧洲有所联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康新东伦敦报道。
针对欧盟与英国达成的未来关系协议，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鸿渐先生。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呢，英欧双方终于是在英国脱欧过渡期的最后时刻达成了这样的一份未来关系协议，对此您如何评价？
实际上双方是在所谓的最后的谈判窗口期啊，达成了这个协议。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协议的主要目的啊，还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个无协议脱欧的局面啊，所以双方呢实际上是从这个避免损失和避害这个角度达成的协议。所以我们看到之前呢，实际上双方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呢，应该说是得到了一些技术性的处理，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其实也预留下了一些问题啊，尤其是它对于未来双方如何落实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应该说还是有一些隐患的，但是无论怎样吧，我觉得双方呢应该说还是经过了一些努力， 尽管呢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协议，但是呢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知道在现在欧洲这个疫情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份协议的对于双方进一步稳定信心，而且就接下来啊双方还要继续合作呢，应该说是有了一个基础。
嗯，可以说呢，自今年三月初英欧双方开启未来关系谈判以来，双方一系列的分歧使得谈判的整个过程啊充满了艰难。那么您觉得最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双方能够做出妥协达成协议呢？
我们看到实际上从今年以来啊，这个英欧进入谈判以后啊，双方之前的目标呢本来是要朝着一个全面的一个规范双方未来关系，而且让双方的这个共同利益啊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的这个方向去前进。当然一方面呢，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同时也由于双方啊在谈判中啊消磨掉了不少的时间和相互的信任，所以到最后啊寻求共同利益的这个所谓的动力呢已经转换成了双方为了避免互相伤害。而且同时呢，在谈判的过程中，其实英欧双方呢也都进一步意识到这个双方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呢仍然非常巨大，所以这种共同利益如果是切割不慎啊，或者说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失控的情况，应该说会对未来双方的各个方面呢都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糟糕的局面出现，我觉得这个呢才成为了这个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根本的动力。
嗯，那么这份协议对于当前的国际贸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英欧双方达成了这个贸易关系的协议以后啊，应该说对世界贸易的首先呢还是带来一些积极正面的影响，在短期内啊对稳定欧洲和英国的这个市场信心啊，对于双方能够集中精力在眼下的这个抗疫，包括明年的这个经济恢复上啊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当然从长期来看呢，这份协议啊最终会对地区和世界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双方是不是会因为执行不到位而产生进一步的分歧和矛盾，可能还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嗯，好的，感谢崔鸿渐先生的分析。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
迁移。最为严重的布德费罗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24号，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就总统马克龙的健康状况发布了新的声明。同一天，法国相关机构批准了美国辉瑞公司疫苗在法国上市，由此法国将在27号开始疫苗接种。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延宁你好，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月17号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并隔离了7天。那目前他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了？另外，之前进行隔离的几位法国政界人士目前情况又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4号上午就马克龙的健康状况发布了新闻公报，表示马克龙当天已经不再有乏力、咳嗽等症状，当天解除了7天的隔离期。马克龙在隔离期间仍然正常履行职责，不过爱丽舍宫并未透露他最近一次病毒检测的结果。总统府的公报同时表示，马克龙在距离圣诞节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再次提醒民众保持人际间距离，保持室内通风，佩戴口罩，经常洗手，以及在节假日期间尽量减少人际间接触的重要性。马克龙17号确诊感染后，总理卡斯泰、国民议会议长费朗等法国政要被确认为是密切接触者，并于当天开始隔离。23号，总统府方面表示，卡斯泰当天进行的第二次检测结果为阴性，当天已经解除隔离。国民议会议长费朗也解除了隔离。主持人，
另外，欧盟日前宣布将于27号开始接种疫苗，那法国是否宣布了具体时间呢？
是的，法国高级卫生管理局24号上午发表公告，对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和美国辉瑞公司共同开发的新冠疫苗的有效性表示认可，同时批准可以为16岁以上人群接种。由此，法国将在本周日，也就是27号，按计划为居住在失能养老院等社会疗养机构的75岁以上优先人群进行接种。 据报道，27号当天，巴黎附近的一家失能养老院和东部的一家失能养老院将率先进行自愿接种。最初的规模将只有十几人，之后再逐渐扩大规模。法国高级卫生管理局24号也表示，需要继续对疫苗进行补充研究，以保证疫苗对75岁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根据法国政府的计划，首批接种的优先人群规模在100万人左右，包括失能养老院等社会疗养机构内居住的75岁以上老年人，以及在这些机构工作的60岁以上易感人群。另外，有调查显示，尽管法国从27号起开始接种疫苗，但截至12月中旬，民众接种的意愿仍然比较低。主持人，
前一段时间法国的疫情有抬头趋势，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目前来看，法国每天新增的确诊病例仍然是不断增加。法国政府网站24号晚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法国新增确诊病例21634例，是11月28号解封以来的一个新高点。累计确诊病例2527509例，死亡累计62268例，比前一天增加290例。法国公共卫生署24号发布的上周疫情汇总报告也显示，从14号到20号的一周里，确诊病例数量比前一周增加了23%，检测人数大幅增加了74%，其中大部分是无症状患者。入院治疗和接受重症治疗病例的增加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此外，焦虑和沮丧等心理方面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主持人，
好，感谢贾怡宁。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24号，在经过多轮激烈谈判之后，欧盟与英国终于就包括贸易在内的一系列未来关系达成协议，为英国按照原计划在2020年结束脱欧过渡期扫清障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盟与英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公平和平衡，将确保公平竞争并保障欧盟利益。
We have got a good deal.
我们最终达成了一份好的协议，它是公平和平衡的。
随后我们还会关注亚投行成立5周年，打造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
塞尔维亚24号开始启动免疫计划，为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塞尔维亚总统布尔纳比奇亲身示范接种了本国的首剂新冠疫苗。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塞尔维亚记者赵洪超发回的报道。
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当天接种了首剂新冠疫苗，他也是欧洲第一位接种新冠疫苗的总理。随后，塞尔维亚劳动部部长、防疫指挥部成员、流行病学家泰帕夫·柴维奇和流行病学家科恩也分别接种了疫苗。布尔纳比奇在接种疫苗后说，作为塞尔维亚防疫指挥部的负责人，他有责任首先接种疫苗来证明疫苗的安全。他表示，已经与总统武契奇协商过，两人分别接种2种不同的疫苗。武契奇很有可能接种的是来自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也将是塞尔维亚用量最大的疫苗。塞尔维亚计划在明年第一季度引进各国生产的疫苗200万剂，其中100万剂疫苗将在1月份运抵塞尔维亚。此次塞尔维亚首批接种的疫苗来自美国辉瑞公司，共计4800瓶，每瓶疫苗含有为5人接种的剂量。目前塞尔维亚新冠肺炎收治医院的主要压力来源于感染的老人，所以将首先为贝尔格莱德和诺维萨德养老院的老人接种。
本月25号，突尼斯全国持续5年的紧急状态即将到期，然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突尼斯政府宣布暂停新年庆祝活动。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米春泽的报道。
突尼斯卫生部长马赫迪23号宣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突尼斯全国将停止大型集会等新年庆祝活动，并加强了部分宵禁措施，以遏制疫情的进一步传播。原定于12月30号结束的宵禁将持续至1月中旬。此前在21号，突尼斯政府宣布，鉴于新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突尼斯已经暂停了往返英国和南非的所有航班。卫生部长马赫迪在本月初表示，突尼斯计划采购600万剂新冠疫苗，为300万国民接种，约占该国总人口的1/4。本月25号，突尼斯政府维持5年的紧急状态即将到期。2015年11月，突尼斯市中心发生总统卫队车辆遭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12名安全人员死亡。突尼斯全国随后进入紧急状态，首都范围内一度实施宵禁。此后，突尼斯政府曾多次延长全国紧急状态期限。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摩尔多瓦当选总统马亚桑杜24号在位于摩尔多瓦首都基辛讷乌的共和国宫宣誓就职，成为摩尔多瓦历史上首位女总统。桑杜当天发表演讲说，将在任期内同广大公民一道努力打击腐败，加强国家建设，推行服务于国内发展的外交政策，争取更多投资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桑杜在11月15号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击败谋求连任的伊戈尔多东，当选摩尔多瓦总统。
格鲁吉亚议会24号举行特别会议，投票通过了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亚党提名的总理人选及新内阁成员名单。在当天的议会投票表决中，总理人选及新内阁成员名单获得85票赞成，来自联合民族运动党等反对党的议员没有参加投票。
突尼斯民防部门24号说，一艘运送偷渡者的船只日前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沉没。突尼斯民防部门24号在该海域已发现13具偷渡者的尸体。突尼斯斯法克斯省民防部门负责人穆拉德·马什里24号告诉媒体，救援人员已在相关海域救起5名幸存者。沉没的船只原本准备前往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被救起的幸存者称，船上有40多名偷渡者。
据法新社24号报道，与中非共和国政府对抗的爱国者变革联盟23号发表声明称，在12月27号举行中非大选前，他们的所有战斗部队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72小时的单方面停火。这份声明已由爱国者变革联盟中的2个武装团体于24号向法新社确认。
墨西哥24号启动新冠疫苗接种，首批接种者为2900多名参与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员。首批疫苗当天清晨由墨西哥军方送到首都墨西哥城、墨西哥州和克雷塔罗州。
科威特卫生部24号宣布正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在数月内为所有在科威特本国公民和居民提供免费接种。科威特首相萨巴赫当天在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了该国第一剂新冠疫苗，标志着大规模接种正式开始。萨巴赫说，疫苗是安全的，也是应对新冠疫情的最佳解决方案。该疫苗接种将持续数月，直至覆盖所有人群。
日本千叶县政府24号宣布，该县一个养鸡场出现禽流感疫情，将扑杀约116万只鸡，是迄今日本因禽流感疫情单次扑杀鸡最多的一次。报道说，千叶县是今年冬季日本第13个出现禽流感的县。今冬日本禽流感疫情是该国有记录以来禽流感疫情扩散范围最广的一次。
世界银行23号发布名为《从复苏走向再平衡2021年的中国经济》的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将实现2%的增长，2021年增速加快至7.9%。报告指出，在有效防控疫情、强力政策支持和强劲出口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中国经济在今年一季度大幅下滑后，迎来快于预期的恢复，总体复苏速度很快。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再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话题。欧盟与英国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专家认为协议为双方稳定信心、加强合作打下基础。
马克龙结束隔离，法国将于27号展开疫苗接种。
塞尔维亚开始为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总理亲身示范。
在稍后7点的直播世界当中，您还将会收听到亚投行成立5周年，打造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
国际人士看中国系列报道，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赞赏中国在提振世界经济和维护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环球深观察为您带来，新冠疫情助推美国民众滥用药物和使用毒品，全球最大毒品消费国陷入又一困境。
2020年中报道重返抗疫现场，今天播出，我们在一起同心抗疫，俄罗斯志愿者在行动。
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字符号加号。 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七点钟再会。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欧盟与英国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专家认为协议为双方稳定信心、加强合作打下基础。
马克龙结束隔离，法国将于27号展开疫苗接种。
塞尔维亚开始为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总理亲身示范。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特朗普否决获国会广泛支持的国防授权法案，专家认为国防授权法案最终会实施。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今年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5周年，五年来，亚投行不仅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积极践行多边主义，打造国际多边合作的典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雨辰的报道。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家多边开发银行，其宗旨是为了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自2015年12月成立以来，亚投行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作，坚持国际性、规范性、高标准，实现良好开局。五年来，亚投行始终保持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最高信用评级，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质量越来越高。泰国国家研究院泰中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苏拉西说，
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经济的基础，中国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投入。泰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亚投行成立之初就积极加入，成为创始成员之一，坚信亚投行的成立将极大地促进本国和地区发展。
亚投行还是一家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五年来，亚投行坚持有事大家商量办，发展成果大家共享，与其他多边金融机制形成了良性合作和互补关系。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亚投行迅速反应，设立了危机恢复基金，向12个成员提供了约6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强调，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离不开多边主义的支持。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合作，为许多国家提供医疗设备，为私营部门提供流动性，为政府提供预算支持。尽管有些人认为这行不通，但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这才是我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多边主义的支持，你无法想象那些低收入国家将面临什么样的难题。
五年来，亚投行从最初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如今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6大洲的103个成员，为成员提供了总额2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涉及能源、交通、金融、水资源和城市发展等领域。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阮宗泽看来，亚投行正在打造促进国际多边合作的新典范。
我们看到，不管是解决这个新冠肺炎疫情，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等等，通过这个多边的协调，就是把大家的资源集中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最有效的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个捷径。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雨辰、李敏，北京报道。在亚投行成立5周年之际，多国人士纷纷表示，亚投行的成立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各成员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顾欣、汤叶、周林、王宇谦的报道。
美国雷鸟全球管理学院全球管理教授艾伦·莫里森博士表示，经过五年的发展，亚投行取得的成果已经超出了预期。
亚投行成立五年了，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它成立的时候，有些人对亚投行设立的目的和结果持怀疑态度，但五年后，亚投行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边机构，而且获得的成果超越了所有早期的期待。
俄罗斯自由金融投资公司分析师奥辛说，作为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中的新生力量，亚投行提供的资金支持为国际社会带来信心。
亚投行的资金支持是非常积极的举措，这代表了世界经济还有这样一种正能量。中国通过亚投行兑现对国际社会的许诺，这同时证明亚投行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
巴西经济学家、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认为，亚投行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设施的发展建设。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进的大型基建投资项目得到了亚投行的资金支持。
亚投行的运作具有广泛的价值链，许多国家和企业受惠于亚投行的投资项目。通常这些建设主要集中在卫生、交通、能源和通讯领域。这些项目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当地民众创造了收入。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亚投行首次出资支持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设立100亿美元额度的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为成员国紧急公共卫生需求提供资金支持，为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基础设施项目及其他生产性领域提供融资。对此，罗尼林斯说，
亚投行在融资方面为成员提供了新选择。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的设立表明，亚投行建立了从危机中快速恢复的机制。亚投行推出的恢复基金令需要的国家得到财政支援，用于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
南非经济学家约翰·埃尔斯表示，过去五年来，亚投行为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让亚洲与世界经济相连的全球性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全球会员机制、全球性投资，尤其促进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比如说，我所在的南非，来自中国的投资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为我们南非当地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总台记者许涛、顾欣、汤叶、周林、王宇谦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动用总统行政权力，否决了获得国会参众两院广泛支持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特朗普在致国会众议院的否决信中称，法案中多项条款直接违背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我让美军回家的努力。他还指责法案未能纳入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措施，不尊重美国退伍军人和美军历史。那么，美国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什么要否决2021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就这些问题，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杨卓英电话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所长滕建群先生。我们来听采访录音。
滕先生您好，首先呢，我们想了解一下美国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案，在美国呢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
国防授权法案呢是由相关部门提出来的一个年度的规划，主要设定了美国国防和军队方面的相关事务，比方说提出来下一个财年的国防预算相关的开支，从过去的只涉及到美国的国防和军事方面的相关事务，最近几年呢涉及到比方说地区国家相对来说的话更政治化的一些议题，它主要是由美国国会也就是美国立法机构提出来，有至少美国国防部等部门参与的这样一个报告。现在来看的话，美国国防授权法呢越来越政治化呢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它其实是一种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和军队发展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官方文件。 但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包罗万象的这样一个大杂烩的一个东西。
据了解呢，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呢，在美国国会连续多年都顺利的得到通过。那今年为什么被总统特朗普否决了呢？
确实，就像你所说的，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总统，否决美国国会，也就是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因为这种授权法的话，说穿了是各方相互妥协的一个结果。你比方说，有多少军费开支，他至少在参议院、在众议院都必须得以通过。那么，有关的开支，这个钱就这个蛋糕怎么切？那么各方呢，肯定会讨价还价。所以他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参众两院不同的这个议员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应该说没有太多的可否决的地方。但特朗普就找出一个跟他与此几乎不相关的所谓的通信数码问题呢来说事儿，认为涉及到损害了他的利益，损害了特朗普本身的权益，影响了他的发言权。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接下来这个2021年财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流程？这个法案是否能够顺利实施呢？
首先来看的话，这个授权法顺利实施的可能性非常大的，因为在参众两院两次投票结果来看的话，都超过了三分之二这样一个议员呢投了赞成票，也就是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那么对这样一个授权法案呢还是比较心仪的。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对于国会提出来的法案要总统批，如果说总统否决了这样一个法案或者议案的话，那么再退回给参众两院。参众两院如果说有三分之二的议员举手同意的话，就等于这个法案呢得以通过。所以对特朗普的否决呢，现在来看的话，他很难把这样一个授权法案呢最终处理掉。从国会在之前的表决来看的话，在众议院也好，在参议院也好，都是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同意授权法通过。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接下来的话，特朗普尽管否决了2021年国防授权法，但是呢，在参众两院应该会得以通过的。得以通过之后呢，这个授权法呢就是生效了，就是有法律效力。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24号，在经过多轮激烈谈判之后，欧盟与英国终于就包括贸易在内的一系列未来关系达成协议，为英国按照原计划在2020年结束脱欧过渡期扫清障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盟与英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公平和平衡，将确保公平竞争并保障欧盟利益。
We have got a good deal.
我们最终达成了一份好的协议，它是公平和平衡的。
今年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5周年，五年来，亚投行不仅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积极践行多边主义，打造国际多边合作的典范。美国雷鸟全球管理学院全球管理教授艾伦·莫里森博士表示，经过五年的发展，亚投行取得的成果已经超出了预期。
五年后，亚投行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边机构，而且获得的成果超越了所有早期的期待。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2020年终报道重返抗疫现场，今天播出我们在一起同心抗疫，俄罗斯志愿者在行动。
疫情突如其来，
We have therefore made the assessment.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行。
生命逝去，民生多艰。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店铺关了2个月，恢复营业以后还是不如以前。
直面挑战，
奋起抗击。
不管从医护人员的角度还是一名志愿者的角度，我都会全力以赴挽救每一位病人的生命。
守望相助，信心犹在。
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战胜新冠肺炎，就像当年战胜 SARS 一样，所有人都期待着好消息。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年终特别报道，重返抗疫现场。
即将过去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环球资讯广播推出年终特别策划《重返抗疫现场》，驻外记者采访了经历疫情的医生、志愿者、意识摊主、华人华侨和中资企业员工等多方人士，看看在疫情之下，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听听他们讲述的抗疫故事。今天播出第六篇，我们在一起同心抗疫，俄罗斯志愿者在行动。
自今年三月份以来，俄罗斯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持续增长，疫情形势不容乐观。首都莫斯科等地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的人以及在家隔离的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生活上出现了一定的困难，急需社会力量的援助。今年三月，一项名为“我们在一起”的志愿者行动在俄罗斯各地展开。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纷纷行动起来，为老年人和隔离人员提供必要的帮助，并对医务人员的工作给予支持。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发回的报道。
您好，这里是志愿者服务中心，我叫奥利加，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我想表达对我们在一起志愿者行动的感谢。一位名叫马克西姆·利沃维奇的志愿者为我提供了服务，他非常认真，非常有爱心，感谢你们。
我们在一起志愿者行动由俄罗斯志愿者协会、全俄人民阵线、医务志愿者全俄社会运动等组织联合发起，目前有超过130,000名志愿者在俄罗斯各地向有需要的人群提供志愿服务。服务的内容包括为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购买食品和药品，为疫情期间自我隔离人员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向普通民众提供心理咨询等。民众可以通过我们在一起网站申请志愿服务。负责接收服务申请的玛利亚·基谢廖娃介绍了他们的工作情况。
从3月18号启动以来，我们已经连续工作超过了8个月，而且是每天24小时在线。4月份到5月份的时候，我们每天要接听超过10,000个热线电话。现在每天大约接听3000个电话。从开通以来，我们总共接听了超过340万个电话，收到了200多万个寻求帮助的申请。
生活在图拉州的叶莲娜·吉尔纳维延科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志愿者。在疫情期间，他经常帮助附近的老年人购买食品和药品。吉尔纳维延科认为，志愿者行动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和满足，众多的志愿者共同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支撑。
在为老年人提供帮助的几个月时间里，我跟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他们一起感受艰难和快乐。很明显，无论是否有疫情，志愿行动都是他们需要的。可以说，志愿者是社会服务的强大支撑。
志愿者的服务为老年人和自我隔离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在疫情中让这些人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居住在图拉州的退休老人塔吉扬娜·巴德沃伊斯卡娅对此心怀感激。
我非常感谢志愿者们为我购买食品和药品，还帮我交公共事业费，这样的帮助很有必要，十分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志愿者，感谢他们的支持、耐心和爱心。
除了为居家隔离者和老人提供投送服务以外，在全俄160个医疗机构还奋战着7000多名医务志愿者，他们每天在红区内工作，协助医生们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医务志愿者全俄社会运动主席巴维尔·萨夫丘克表示，志愿者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志愿者在医疗机构中完成了各种不同的任务，拥有医学学历的志愿者可以在治疗区帮助医生们救治患者，帮助护士转运病人，填写病历，分发药物，量体温，以及照顾重症患者等。除此之外，病人当中有老年人和小孩，他们有时会感到孤单或者是害怕，志愿者们会经常与病人聊天，这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
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医学院学生卡吉沙赫纳扎罗夫从今年五月初开始在当地的一家医院参与新冠肺炎患者救治，而他的父亲却因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幸去世。沙赫纳扎罗夫表示，面对病人和家属，他感同身受，一定会全力救治每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尽量让他们康复出院。
很遗憾，我父亲5月23号不幸离世，不管从医护人员的角度还是一名志愿者的角度，我都会全力以赴挽救每一位病人的生命。
起初我们在一起网站开设的目的是为了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志愿服务，后来不少俄罗斯人通过这个网站相继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向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且这种帮助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生活在圣彼得堡市郊的吉纳伊达·科尔涅瓦老人今年97岁了，是一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老兵，在疫情期间他也成为了我们在一起志愿者行动的一员，通过在自己的网站上讲述卫国战争时期的亲身经历，为在疫情期间逝世的医务人员的家属筹集善款。
我和我的家人不能这样坐视不管，我们决定为逝世医生的家属筹集善款。这些医生为他人治病，自己却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他们的家属需要支持，我们也有义务帮助他们。这段时间我们筹集到了450万卢布，有143个逝世医务人员的家属获得了这些善款。疫情还没有结束，我们将继续筹集。
今年6月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我们在一起行动参与者进行了视频连线，他表示，疫情期间志愿者行动我们在一起已经成为了国家希望的象征。
你们与医生、护士、工业领域及生命保障系统的工作人员并肩作战，付出了很多，为的是让威胁退去。这样的社会团结和力量凝聚成为与疫情斗争的决定性因素。在疫情期间，我们在一起这个称号成为了社会和整个国家希望的象征。虽然一些人生活在小城市、乡村或者难以到达的地区，但是他们感觉自己不孤单，没有被抛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俊祥，莫斯科报道。
继续来关注全球疫情，首先来看德国方面。尽管德国从本月16号起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封城措施，但一周多的时间过去了，该国的新冠疫情丝毫没有出现缓和的迹象。当地时间24号，德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再次突破了3万大关，新增死亡病例数也居高不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2月24号零点，德国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195例，累计确诊1587115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802例，累计死亡28770例。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七天德国的新冠病毒人际传播指数二值轻微下降，从前一天的 0.95 降至 0.92，这意味着平均每100名新冠感染者可传染给另外的约92人。数周来，该数值始终在1左右浮动。按照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的说法，只有2值长期小于1，才能说明疫情的扩散速度正在逐渐减缓。德国联邦医师协会主席克劳斯·莱因哈特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民众节假日期间严格遵守防疫规定。他警告称，即使家庭聚会前快速病毒检测的结果呈阴性，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因为单次的快速检测实际存在假阴性的可能。莱因哈特强调，鉴于德国当前的高感染人数和濒临极限的医院负荷能力， 民众在聚集时应该考虑尽量减少人员数量。在他看来，新一波的疫情加重形势会让德国公共卫生系统崩溃，所有人都应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根据意大利卫生部24号的统计数据，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200万例，死亡病例累计突破7万例。由于疫情曲线下降缓慢，加上年底及假日可能造成的反弹风险，意大利全国进入为期2周的严格管控期。
当地时间24号下午，在欧盟委员会宣布同英国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之后，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兰查·冈萨雷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双方达成最终共识是很好的消息，但英国政府与欧盟就脱欧达成的协议暂不包含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的英国海外领土直布罗陀，各方将就此继续进行对话。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朝月。
今天全国天气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强冷空气就要来了。本周呢，应该说影响我们国家的冷空气实力都比较弱，影响也比较有限。那过去两天只是东北、华北、黄淮，因为一个弱的冷空气出现了降温，而且呢，也是把各地的这个气温哈往常年正常水平附近拉了拉。那南方本周到下周一的话，这个气温还是会持续偏高的。下周一，江淮、江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5度左右，华南一带是20度上下。不过呢，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朋友们，今后几天可能要注意了，昼夜温差比较大，像合肥、武汉、南京，一直到下周一，昼夜温差都可能会有10度左右。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暖。那这种多地气温偏高的局面，在下周初，会被一股实力强劲的冷空气扭转。那么27号，也就是周日的时候，强冷空气率先会影响到我们国家新疆，这里的气温会下降4到8度。下周一到下周三，也就是28号到30号，冷空气会让我们国家中东部大部气温下降6到8度，其中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南等地可能会有10到12度，而且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能会有7到8级。那对于北方来讲呢，下周一二陆续就会降温了，气温的低点基本上是在下周二三，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兰州、西宁、银川、济南、郑州，届时在下周的前半段，最高气温都可能会降到0度以下，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10度左右，甚至更低。而东北很多地方呢，最高气温低点是-1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不足-20度的。那南方的这个降温呢，可能会稍微迟一点，在下周二三展开。那前面我们说到的合肥、南京、武汉还有杭州等地，在下周二三短短2-3天累积起来的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那我们预计下周三最低气温的0度线还可能会跨过长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超越
这冷空气到来前后气温变化还真是不小，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再跟我们说说全国降水的趋势吧。
好的，说到降水的话，未来3天我们国家降水不多，此消彼长。今天呢，主要是东北地区的北部、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会有一些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明天的话，这些地方的雨雪范围会缩减，但是像黄淮南部、江淮、江汉大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西部降雨可能会明显发展，大多也不强，小雨为主，在广西北部局地有中雨。那等到冷空气到来之前的下周一二，我们国家中东部还可能会有大范围的雨雪现身，雨雪会明显增多，所以大家要多加留意临近的各类预报预警，一定得注意出行安全。超越，
好，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亚投行成立5周年，打造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
特朗普否决获国会广泛支持的国防授权法案，专家认为国防授权法案最终会实施。
2020年中报道重返抗疫现场，今天播出我们在一起同心抗疫，俄罗斯志愿者在行动。
接下来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新冠疫情助推民众滥用药物和使用毒品，全球最大毒品消费国美国陷入又一困境。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美国司法部22号起诉沃尔玛公司，指控这家全美最大连锁零售商为追求利润，施压旗下药房快速售药，不充分筛查可疑处方，加剧美国阿片类药物上瘾和滥用危机。而美国媒体指出，4%到6%滥用处方阿片类药物的人会转变为使用海洛因等硬毒品。肆虐全美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反向助推了美国民众滥用药物和使用毒品，这无疑加剧了全球最大的毒品消费国美国的困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鹏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阿片类药物是从罂粟中提取的衍生物或人工合成具有类似效果的物质，它与人体大脑神经细胞上的阿片类受体相互作用后可以起到镇痛作用，但长期过量使用会带来药物依赖、成瘾和死亡风险。阿片类药物成瘾者乔纳森·伯克就说，
药物上瘾之后人就变得不正常，可以说药物成瘾毁掉了我和家人、朋友、生命中所有的人际关系。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药房的药剂师如果怀疑处方有问题，例如涉嫌滥用成瘾性药物，就应当向毒品管制局举报。但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指控，在全美经营超过5000家门店药房的沃尔玛对旗下药剂师施加巨大压力，迫使他们在业绩压力下一味追求快速售药，对可疑处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谓筛查机制形同虚设，瘾君子们可轻易买到成瘾性药物。司法部官员杰弗里·博塞特·克拉克说，作为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和药品批发分销商之一，沃尔玛有责任也有办法帮助防止处方类阿片类药物的不当使用，但多年来他的做法却恰恰相反。而沃尔玛只是最新一家因推动阿片类药物泛滥而卷入官司的美国知名公司。2个月前，止疼药奥施康定的生产商普渡制药同意对3项联邦刑事指控认罪，并同意支付80多亿美元和解罚金，并关闭普渡制药。早在去年11月，美国为了人民网站就披露了普渡制药在过去20年里通过收买医生和媒体、智库等机构，蓄意隐瞒阿片类药物的成瘾和致死风险。前普渡制药销售代表卡罗尔·帕纳拉说，
我认为普渡制药知道自己在做误导性营销，但仍然继续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利益。
更有甚者，《纽约时报》上月爆料称，作为普渡制药的管理咨询方，麦肯锡公司竟然提出过多条恶劣建议，想办法让普渡制药在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滥用严重的情况下继续增加奥施康定的销量。而在普渡已经认罪并被判处罚金后，助纣为虐的麦肯锡公司却从未因此上过法庭。美国劫机网站华盛顿特区分部主编瑞安·格里姆对此表示，
我找不到任何麦肯锡公司不被刑事起诉的理由，因为这是他们出的主意。麦肯锡和普渡在2015年开始就有来往。
有美国网民指出，普渡公司和麦肯锡公司的丑闻是美国法律系统和政府不作为的结果，这是人们对美国法律系统和政府失去信心的另一个原因。美国媒体也表示，制药公司、药店和医生、监管者以及立法者形成共谋关系，导致本来是用于癌症病人的阿片类止痛药被广泛的用于各类疼痛病症。美国捍卫公众利益组织成员梅巴达克说，
药企可以自由地做很多事情，他们可以付钱来推迟竞争到来，也可以付钱来延长专利垄断数年甚至数十年，他们可以涨价5000%，这就是腐败，然而却是合法的。
该组织负责人罗伯特·韦斯曼也表示，
大公司控制政府的规模之大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美国，阿片类药物上瘾和滥用已演变成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甚至有媒体称其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毒品流行。占世界人口总数 5% 的美国人消费了全球 80% 的阿片类药物。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过量使用非法药物和处方阿片类药物已成为美国45岁以下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仅在2018年，在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致死人数接近 4.7 万，相当于每天有128人死于阿片类药物滥用。触目惊心的数字值得美国社会反思。而据美国媒体报道，在明确阿片类药物确实具有高度成瘾性之前，这些药物已被广泛转移和滥用，而 4% 至 6% 滥用处方阿片类药物的人会转换为使用海洛因等硬毒品。而可怕的是，在今天的美国，就连硬毒品也在慢慢的走出禁区。就在上个月，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先后宣布少量持有可卡因、海洛因等硬毒品将被合法化。鼓吹者认为，毒品合法化能为各地政府带来额外税收，并将其投入到为吸毒者提供医疗服务上，这将使此前的惩罚性毒品政策向更加人道健康的方向转变。在硬毒品开始登堂入室的同时，由各州独立立法管辖的大麻等软毒品更是开启了自由生长的模式。亚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南达科他州、新泽西州和密西西比州上月先后宣布大麻合法化。本月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甚至首度表决通过大麻机会再投资和清除法案，朝大麻合法化迈出一步。而今年肆虐全美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起了反向助推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卫生和药物滥用部门负责人凯斯特尔此前表示，全球多国的调查均证实了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民众的心理压力，特别是在疫情严重的地区。
我们有在一些国家进行调查的例子，心理压力增加的人群比例，美国为 45%。
而由于心理压力的增加，许多人使用了令人上瘾的应对策略，包括酒精、毒品等。另据美国媒体统计，疫情期间美国吸毒过量致死人数大幅上涨，在个别地区如俄勒冈州和弗吉尼亚州等，今年第二季度吸毒过量致死人数相比去年同期上涨了近 70%。 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全面预防和控制毒品滥用法，一度加强了对毒品和成瘾性药物的管制。然而历经几届政府后，美国对毒品的管制从原本的明令禁止变成了如今的在多州合法，最终令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正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皮特·路透所言，社会文化、官僚体系、党派斗争、利益集团都在试图塑造美国对各类毒品的态度和政策。美国所面临的毒品泛滥和药物滥用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性问题。单纯通过法律手段禁止毒品流通，会让整个产业转向地下，进而让毒品交易更加暴利，并且提高执法成本。但合法化却又不可避免地让药物滥用和毒品泛滥的问题更加难以根除。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鹏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各地，单边主义挑战国际秩序。2020年，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经济企稳回升，引领全球抗疫与经济复苏。年终岁尾，环球资讯广播对话多国各界人士，请他们就这一年团结合作抗击疫情的意义、各自国家与中国的互动以及如何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等话题进行解读。
当前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与此同时，随着一些西方国家大型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化进程正遭遇严峻挑战。阿根廷拉丁美洲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可维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球树立了成功抗疫的典范， 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维护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阿根廷记者孙宇发回的报道。
马可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虽然是首批遭遇疫情冲击的国家之一，但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中国全社会能够团结一致应对疫情，在全球树立了抗疫典范。
中国仅仅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控制住了疫情，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组织有序，政府和社会非常团结，各界都能执行政府的部署和举措，所有人都目标一致。此外，还要考虑到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允许将经济活动和企业运行停止一段时间来专心抗疫。我认为中国在全球树立了成功抗疫的典范。当然，由于各国情况不同，中国的成功很难被复制。
受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遭遇寒冬，在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中国经济从第二季度开始恢复正增长。马可维强调，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国经济的复苏提振了世界经济。
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尽管第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中国经济遭遇冲击，但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企业也快速实现复工复产。同时，中国社会各界也全力支持政府采取的恢复经济措施。虽然因为疫情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但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增长，并提振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但据阿根廷出口商会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报告，中国从今年四月起连续四个月成为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马可维特别指出，阿中经贸往来不断深化是大势所趋，而一带一路倡议会给阿根廷带来更多机遇。
阿根廷与中国经贸关系深入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如今两国成为主要贸易伙伴还远远不够。阿根廷政府相信未来两国关系会进一步深化。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创造了重要的机遇。就阿根廷来说，加入到这一倡议中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增长，获得更多的外来投资，推动与物流等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完善产品出口条件，提高竞争力。我们也希望两国能尽早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从而为阿根廷带来更多机会。
当前一些国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全球化遭遇逆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主义精神正面临严峻挑战。对此，马可维认为，面对当今世界产生的诸多问题，合作才是解决之道。他还对中国在维护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赞赏。
像我们现在面临的诸如疫情等问题都离不开全球化，所有国家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产生的各种问题是全球性的，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也离不开全球化，哪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当然，有个别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并没有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意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的引擎，一直致力于贸易、经济等多领域的合作，因此与中国的合作对阿根廷和拉美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将有助于经济实现复苏并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孙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今年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五周年，五年来亚投行不仅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积极践行多边主义，打造国际多边合作的典范。美国雷鸟全球管理学院全球管理教授艾伦·穆里森博士表示，经过五年的发展，亚投行取得的成果已经超出了预期。
五年后，亚投行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边机构，而且获得的成果超越了所有早期的期待。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会从简举办，同时突出抗击疫情元素。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以色列27号开始在全国实行第三次严格封锁措施。
近日，以色列新冠肺炎疫情反弹明显，单日新增病例近4000例。为了防止疫情的蔓延，以色列政府决定从12月27号下午5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严格的封锁措施。这将是今年自疫情爆发以来，以色列实行的第三次全国封锁。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以色列记者孙玲丽。玲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以色列目前的疫情形势，具体的封锁措施都有哪些？
好的，以色列卫生部24号证实，当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40例，累计确诊病例389502例，累计死亡病例3170例。23号进行了89950例新冠病毒测试，阳性率达3.8%。一名负责应对新冠病毒的官员警告说，如果不立刻采取封锁措施，在未来2个月内，死亡病例将增加3000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卫生部24号早上发表联合声明称，为防控疫情，将在全国实行第三次封锁，从27号下午5点开始，为期2周。具体包括，除非去接种疫苗或有特殊情况，人们不得离开家超过1公里。零售店、娱乐休闲场所关门，仅允许派送业务，不面向公众的商业活动减半运行，公共交通减半运行，室内聚集人数最多10人，户外最多20人，幼儿园、小学4年级以下和11到12年级正常上课，其他年级关闭等等。如果单日新增病例不能降到1000例以下，那么封锁措施还将延长2周。此外，由于近日在英国出现了新的变异病毒，3名从英国返回的以色列公民体内被检测出含有这种变异病毒，目前正在酒店隔离。以色列政府规定，从23号开始，所有从国外返回的以色列公民都要在酒店隔离，而外国公民禁止入境以色列。主持人，
好的，感谢孙玲丽。
再将视线转向日本。东京奥组委近日宣布解散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策划团队，调整开闭幕式策划方案，在简化举办的同时突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元素。此外，东京奥组委已经与国内所有赞助商就延长赞助合同基本达成一致。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东京奥组委为何宣布解散原有的开闭幕式策划团队。
好的，东京奥组委原本启用了一个7人团队，负责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的方案策划及导演工作，由日本传统戏剧表演艺术家狂言师野村万斋担任总导演。当地时间12月23号，东京奥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解散该团队。报道称，为在新冠疫情扩散的情况下迅速高效地调整开闭幕式的策划方案，尽可能简化仪式内容，东京奥组委决定启用在日本广告业界享有盛誉的著名广告创意总监佐佐木宏取代野村万斋，统筹今后的策划工作。佐佐木宏是日本知名的广告导演，曾导演了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东京8分钟。他原本就是7人团队中的成员之一，之前负责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工作。今后佐佐木宏将组建新的策划团队，前团队成员的工作到22号已经结束。佐佐木宏表示，将改变以往开闭幕式中出现的浮华趋势，从简举办。他介绍道，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简洁的开幕式中得到启发，2021年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将运用疫情之下特有的创意手法，表达人们对于未来的期望。主持人，
那么在东京奥运会推迟举办之后，原先的赞助商和东京奥组委就延长合同是否已经达成了一致呢？
按照东京奥运会宣布推迟举办前签订的合同，东京奥组委与各家赞助商的合约应于本月末结束。东京奥组委24号宣布，已与国内全部68家赞助商就延长合约基本达成一致。截至目前，尚无赞助商明确表示将退出对本次奥运会的赞助。东京奥组委正在与各家赞助商推动办理续约手续。根据东京奥组委22号公布的数据，日本国内赞助商提供的赞助收入为35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20亿元。合同延长后，预计还能获得价值超过220亿日元，约合14亿元人民币的追加收入。据悉，这部分收入中不仅包括现金收入，还包括企业提供赞助的商品。由于决定续约的赞助商中也包括不少遭受疫情重创导致业绩恶化的企业， 对此，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表示感谢。他承认部分企业内有人对是否续约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举办奥运会对日本而言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相信各家赞助商是在深刻理解该意义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森喜朗同时指出，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观众，届时是空场举办、限制观众人数举办，还是完全不必限制人数举办，还要看实际的情况。主持人，
好，感谢周丽的报道。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郑磊，主编王飞，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任玉佳君将带您关注。
北京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城市规划建设。
巴基斯坦总理盛赞中国发展和中巴合作抗疫成就，称愿意学习中国经验。
欧盟与英国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德法表示欢迎。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